秦琼因祸得福，坐上了堂堂的十三太保。王府正在祝贺的时候，程咬金尤君达来了，他领着一伙人吵吵喊喊要踏平登州。秦琼的心都要蹦出来，一看杨林要出战，那还有俩兄弟的好吗？秦琼赶紧过来，爹爹，杀鸡焉用牛刀，儿不才，替爹爹出战。秦琼分他为辽战群到了外头。秦琼心说，利用这机会，我快叫他们走吧。单说秦琼见着他们两个人，哥仨相见，程咬金看着他，儿子，这怎么茬这是？怎么回事？哎呀，先别呀，详情没有时间跟你们讲啊，我染面涂须炸登州是这么回事。那老匹夫为了邀买人心，收我做十三太保，我也是逢场作戏。现在他非常高兴，已经免了72堂官的死罪，这帮人不被逼，对此案也就松懈了。现在老王子无限期的延长，看来这个事情拖长了也就平息了，你们算捡了个便宜，千万不要再惹祸了，赶紧回去，有了时间咱再详谈。
是啊，二哥，这真难为你了。二哥，你看我们怎么办？
你马上回去，隐姓埋名，千万别再露面了，等死事平息之后咱们再见面也不迟。
那好吧，二哥保重，那我们可就回去了啊！您的身在虎穴之中，多加谨慎。
我知道，我知道，你们快走。刚说到这，就听外面喊：“秦琼，你在哪里？叔宝，你在何处？”秦琼甩脸一看，啊，一看老杨林带着12家太保从大道上飞驰而来。什么原因？杨林不放心呢，怕秦琼一个人再出了危险。爷儿俩感情挺深，你看秦琼有别的心，杨林可没有，一心一意爱惜秦琼啊。因此秦琼刚出去，老头一合计不妥，马上点兵就出来了。哎，就差这么一会儿的功夫，秦琼把话就说清了。要杨林真跟着，这事就麻烦了。老杨林等出来一看，军兵在这站着，一问大伙说了，十三太保怕我们出事，一个人追下去了，把俩响马打跑了。杨林就更不放心，领着12家太保追下来，一边追一边喊，不知秦琼在什么地方。秦琼一看，哟，二位贤弟快走，老匹夫甚是厉害，被他撞见可就不好办了。
二哥保重吧，那我们可走了啊。
说着两人一拨马跑了。这秦琼在里还扎唤呢，尔等往哪里跑？他噌在树林窜出来，正好被杨林看见。叔宝，老夫在此。秦琼一拨马回来了，父王，您怎么来了？
哎呀，你没受伤吧？
没有，挺好。响马在何处？被儿一阵杀跑。
哎呀，父王啊，我对不起您，我没把他们拿住，放他们跑了，儿知罪。
哎，兵家胜败之常，能把他们打跑了就不错，你立下大功一件呢、啊。跑了跑了吧，可能跑出大隋的管辖地界吗？有账不怕算，收兵撤退，回登州了。回去告诉军政司，给十三太保立首功一件。
罗芳、薛亮一看，人要走十七可真讲不了，怎么都好，怎么的都好。要是换成我们， 小马要跑了，我爹非得骂我们，我们就犯下失职的罪了。你看人家不但没罪，还露了脸，还立了功劳了，这玩意儿真没治。他们心里怎么想咱不说，秦琼假意高兴。咱这么说吧，打这之后秦琼就住在登州，心都长草了，恨不能飞回济南历城县一家人团聚，不敢。这杨凌天天吊着他，问这问那，哎，谈起来没完。秦琼也发现老杨凌对自己是实心实意，有时候秦琼心里很受感动。一看老头怪可怜的，这人挺实在，你就没看出我是虚假，你就没看出我是演戏。哎，看来人呢有时候犯愚蠢的病，我欺骗这老头我够缺德的。但是又一想，我们走的是两条路，我不这样不能保全我自己，就得逢场作戏，那也讲说不起了。就这么的，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，快到九月。秦琼一算计，九月初九我娘六十大寿啊，我早就跟我娘说好了，今年要隆重祝贺以报母恩。我那些朋友们都知道，已经告诉我了，九月初九必到济南府给我娘祝寿。你说我在登州算怎么回事？秦琼这心就长草了，这天硬着头皮跟杨林请假。爹，儿有一事想跟爹商啊。说吧，什么事情？今年九月初九是我娘六十大寿，做儿子的总想孝顺孝顺老人，让他老人家高高兴。两年前我就发起誓愿，等我娘六十大寿的时候要隆重祝贺。眼看日期迫近了，我现在还在登州，我娘肯定挺着急，我打算跟爹请个假回去，为我母亲筹备寿礼。啊，大孝子啊，好孩子。嗯，人有大孝才能有大才，有了大才才能有大用啊。好，你早应该说，那老夫就准你假期。叔宝啊，回去为你娘筹办完生日大礼，然后急速回转登州。老父我离不开你，有很多的事情需要你办。父王放心，喜事一过我马上回来报道。好好好好，你也别着急走，来啊，准备酒席给叔宝饯行。这靠山王从来没有过的事，就为那个秦琼盛牌宴宴，所有的人都参加了。在席面上，老王的多喝了几盅，让大伙儿啊好好学秦琼，人生天地之间就得是孝顺，不孝顺老人的人他就不是个人呢。你们都得跟秦琼学。大伙儿一边吃着一边等着挨训。哎，杨林呢突然想起件事儿，叔宝啊，你回去公事公私事私，给你娘祝喜的时候千万别忘了捉拿响马，这48万国币躺银咱们还得抓紧追回来。
是，
这样吧，你代表本王追查此案，但是你光是个13太保不行，我这有件东西赐给你，你可以带在身上。说着话让人去取去了，取了什么东西？一个龙符。那个说龙符是什么？按现在新名词说就是证件。龙符啊，上头有龙，绸子面镶的，非常精细。打开，
那上面写得很清楚，秦琼可以代表靠山王捉拿降马，所过之处，所到之地，包括大隋朝九省，可以调兵，可以遣将，可以抓贼，有权随地处置，各地文武衙门要协同配合，不得有，要敢怠慢者杀无赦，大印在上面卡着，这权力大透了。秦琼带这个证件走遍大隋，可以随便捕人，随便处置，不管你多大的官，你得听秦琼的调遣。要不是特别信任，能给他这么大权力？秦琼这一看，王爷，这，我恐怕担不起这个重任吧？哎，拿着，你绝对能担当得起来。不过叔宝啊，我给你这东西就叫你抓贼呀，我叫你破案，不是做旁的用的，你好好带在身上，不准丢失，要丢失了龙符，叔宝到那时可休怪我翻脸不认人呢，你就犯下掉头之罪，我也保护不了你啊，明白吗？爹爹放心，我一定视如生命带在身上，使完之后定期我还要收回，明白了啊？到时候还得收回来。是，那些人羡慕，这玩意儿万两黄金的金山银山你也换不来啊，这玩意儿带着他到哪儿就能够提10000银子，我有急用，那连个扁屁都不敢放，马上给支付10000两。我需要500匹战马，一句话那就得供应。谁要怠慢了，犯掉头之罪，就权力大透了。就这玩意儿揣在身上，在大隋朝转一圈，那什么都有了，发财致富升官的好机会，人们羡慕的不得了。秦琼把这龙符贴身带好。吃完了，跟杨林告辞，跟上官迪、罗芳、薛亮12家太保辞行，秦琼上马回家。等离开登州，恨不能泪生双翅，飞回家里，归心似箭。路上无话，到家了，秦琼下马。提衣服往里走，一边走一边就喊：“娘啊，儿回来了，母亲，儿回来了。”刚到前院，老家人秦安从屋里出来：“哎呦，我的兄弟啊，你这从天上掉下来的，全家人怕你都眼蓝了，快往里请，往里请。”拉着金牛往里走，走到二道院。傻小子罗世信从屋出来：“哥，哎，我的哥呀，你哪儿去了？都想死我了。”秦琼一见傻兄弟，眼泪都掉下来：“世信，哥哥也想你。哎，我的哥哥！”这罗世信过来把秦琼抱住，像抱小孩一样给抱起来：“哥。”傻家伙劲儿太大了，秦琼一看亲热也没有这么亲热的，兄弟快把我放下，快放下！这罗世信就不离开秦琼了，搂脖子抱腰，说说笑笑，先进内宅看老娘去。秦母一看儿子回来，乐的是老泪纵横啊！叔宝啊，我天天都做噩梦啊！儿，你可回来了。秦琼赶紧跪倒给母亲问安，然后陪着母亲坐下诉说离别的经过。说完了，老太太这才放心：“儿啊，你真是大富大贵的命啊，往往都是因祸得福，阿弥陀佛，老天爷有眼呐，佛也保佑咱。” 秦琼没隐瞒，把这事说了，然后回房里见夫人，把这个经过也说了，夫人也哭了，单简别妻，认为回不来了，他回来了。真没想到的，秦琼喜欢孩子，打这在家一住，天天是天伦之乐，唠不完的提西话，一家人围坐在一起，谈谈这个，说说那个。秦琼就说，娘啊，为了您的寿诞而赶得回来的，今年咱得好好祝贺祝贺呀。老太太说，好吧，那你就看着办吧。日期快迫近了，这马上着手啊。偏偏秦琼这一回来，消息传出，好，历城县的知县徐有德带着反虎联名来了，感谢秦琼知道登州王杨林容其缓县了，把山东72堂馆给救了，能不感谢吗？送了不少礼物，秦琼把他刚送走，济南府的知府孟洪公领着800人一来了，向秦琼祝贺。刚把他送走，节度使衙门大帅唐弼领着棋牌官张转、杨和、李济、何辉来到这，向秦琼道贺，向秦琼表示感谢。秦琼又把他们送走了，咱这么说，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左一帮右一帮，车马迎门，从早至晚，秦琼也消停不了，人缘好。你要哥嫂门前雪，不管他人瓦上霜，哎，就认得孩子老婆，那也不会有这么多人的。他好交啊，四官两面，天天迎来送往，忙的秦琼是蒙灯转向。这天来俩朋友，贾云甫、柳州臣。柳州臣跟秦琼过命的把兄弟，贾云甫那更没得说的，自己的大舅哥，贾氏夫人的哥哥，亲戚。两个人在东关外合伙开了一座酒楼，叫贾柳楼，在济南府很有一号，买卖也兴旺，赚了不少的银子，人缘也好，也是海交。俩人晚上来看望秦琼，秦琼说，你们来的正好，把给母亲祝60大寿的事儿跟他们二位说了，说你们二位看看，帮着我张罗张罗。贾云甫一听，叔宝啊，你放心吧，你没回来我们就开始操办了，你一人张罗过来吗？你认得那么多的朋友，我们详细给你做了个计划，你听听行不行？你结交的朋友太多了太多了，到九月初九那天不定得来多少人，而且在这日期前后远道的都得来，据我们所知远路来的也得有100-200号，那么都得住的是往哪儿住啊？干脆过两天我们把贾柳楼所有的客人清出去，让他们换个地方，整个的住房全都留下来款待咱自己的朋友，把屋好好收拾收拾。哎，凡是绿林朋友黑道上的，那要来了怎么办呢？最好都住到东关外贾柳楼，由我们负责款待，你就省了一份心，肯定叫他们满意，挑不出毛病来。另外西关外还有个月明楼，这月明楼比较有名气，派专人负责，也把这楼包起来，专门款待外地来的官员。这黑白两道的人不能叫他们磕头碰面，官府的人跟绿林人不能打交道，那家说查了动起手来怎么办呢？你朋友太多了，官面的人在月明楼分开，我们两个人负责。另外这个家里是寿堂，家里好好收拾收拾，办寿的呢就上家里来，左邻右舍，本地的朋友在这一走一过，在家里款待，一共分三个地方，所用的人所需的钱，叔宝你放心，我们操办，我们出，你不用拿钱，
秦琼说这不钱我有，花多少钱上我这来吃呢，
都自己的亲戚好办事儿，这些人那都大方的要命啊，
张罗来张罗去，把事情就算定下了。转过天来，门上人禀报，有二人求见秦琼，从远道来的。秦琼到门口亲自迎接，一看两个出家的老道，道士。上吹手这位个儿稍微有点矬点，所谓的矬是这俩人做比较，其实也不矬，长得胖不大的，方面大耳，三绺须髯，一团的正气呀、啊。头上挽着发髻，金簪别顶，身穿青布道袍，背着个大子，腰系丝绦，笑容满面。下垂手这个细高条，面似冠玉，三绺须髯，头戴柳木道冠，身穿青布道袍，手拿拂尘，背背宝剑，二目如电。秦琼一看，呵，好朋友，从山西来的，胖不大的这位，姓魏，叫魏征，字儿叫百策，魏征魏百策。细高条那人姓徐，叫徐继，字叫茂公，叫徐茂公。这俩人文人大才子啊，魏征魏百策那是大唐的名相，你看现在是老道，未来啊是大唐朝开国的名相啊，那要论才干不次于后来的什么包公啊、寇准呐、啊，比他们都强。名相极盛，那也在册。那魏征还了得吗？但是此事呢，说书唱戏呀、啊，往上抬这包文正，结果这名义上就压过魏征，论才干、论各方面，远不如魏征。那人说是出家人吗？假的，假的，根本都有家有口，为什么呢？假装出家人他不显得清高吗？出家人到哪儿办事说话他方便。这徐茂公那更了不得，有惊天伟地之才，治国安邦之略，怀揣锦绣，是大文笔，那脑袋玲珑剔透。秦琼怎么认识的他们呢？通过赤法灵官单雄信认识的，交情不错，知道这两个人有大才。没想到第一波他们二位来了，秦琼这心里是十分高兴。相见之后携手揽腕，把两个人让到家里头，紧跟着三个一群五个一伙，这人就陆续到了。那么没名少姓之人咱不必细说，翻回头再说北平王。